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日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必须披露他们同共产党和同中共军队、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安部门或者国家安全部队的关联。观察人士认为，该法案要求扩大限制中共党员签证范围，中国人要移民美国和西方，应该及早退出中共组织。15日，资深移民法律工作者郑全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有关部门或者是个人，为了避免麻烦的话，往往有意识地隐瞒党员或者曾经是党员的身份。如果他已经拿到绿卡或者成为美国公民，只要最后发现他有隐瞒自己是党员的身份的话，绿卡或者公民身份就必须要被取消。中共驻悉尼领事馆前外交官陈用林表示，所有中共部门的官员都应该在考虑之列，因为中国基层的这些迫害不只来自于警察或者安全部门，譬如街道办的人都会伤害市民，做出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推出这一部法案的联邦众议员巴克斯表示，中共利用我们过于宽松的签证制度来输出宣传和恶意影响，而这些中共特工当中有很多是合法来到美国的，而且没有透露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的法案将会帮助执法部门追踪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国的很多侵权行为发生。郑全柱认为，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共渗透西方民主国家，因为中共花了很多的钱用于渗透西方，包括通过孔子学院，所以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它是一个毒瘤，要杜绝这样的现象发生。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很多向往去美国或者准备移民的中国人就要考虑尽快退出中共组织，包括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为了办移民可以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去申请退党证明，这个证明在美国的移民部门被认可，具有权威性，美国移民局亦都要看你是哪一年退的，所以越早退越好。郑全柱亦都奉劝这些人早日退出中共组织，并从思想和意识上彻底抛弃共产主义毒瘤，真正地融入到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里面。李元华说，中共组织在很多国家很早就被定义为恐怖组织，是破坏人类文明的一个组织，你作为他的一个成员肯定是不受欢迎，你不移民的话亦都不要跟中共绑在一起，他在历史上做了这么多坏事，而且他让你发誓要将你的生命献给他，你为什么要献给他呢？你要献给你自己，献给你的家庭。在各界关注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进度之际，乌克兰再次重申加入北约的意愿，但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表态不支持芬兰和瑞典入北约。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美国需要出面调解，相信分歧最终将会化解。15日，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表示将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社民党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每场选举当中都是最大党，如今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放弃几十年来的反对立场，这样导致加入北约派在国会取得很大优势。当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正式宣布芬兰将会申请加入北约，外界认为瑞典总理安德森将会在今后几日正式提出申请。 由于加入北约需要全体会员国同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却表态不支持两国入北约。安卡拉毕尔肯特大学副教授卡拉达告诉中央社，埃尔多安指芬兰同瑞典支持库德工人党 PKK 同埋伊斯兰教士葛兰，而 PKK 系土耳其眼中嘅恐怖组织。葛兰因为2016年一场失败政变遭到土耳其通缉，不过需要一啲时间，最终将会获得解决。此前土耳其2009年曾经反对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人事案。美国带头同土耳其进行几个月的双边谈判之后，土耳其最终改变立场。如今美国亦都将会在芬兰同瑞典加入北约一事发挥调解作用，找到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会强力支持瑞典同芬兰申请入盟。他已经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他说，在今日的外长会议之后，我听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非常强力支持瑞典同芬兰入盟。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会就此达成共识。另外据 CNN 报道，当日乌克兰副总理斯特凡尼希娜表示，北约从2008年就犯下一个错误，就是想对加入的国家作出承诺，却没有兑现，导致爆发三场战争，其中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和现在的乌俄战争就在乌克兰境内发生。芬兰和瑞典明显是吸取了乌克兰的教训。同时斯特凡尼希娜再次呼吁北约尽快考虑乌克兰的申请。14号 Tesla CEO 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说， Twitter 法律部门刚刚打电话来抱怨我违反了他们的保密协议，原因是他泄露了垃圾账号抽查样本量。马斯克当晚警告 Twitter 用户，他们的推文排序被操纵，并建议关闭信息流算法生成器。马斯克13号宣布暂时搁置对 Twitter 公司价值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因为需要确认垃圾或者虚假账户的数量确实少于 Twitter 用户的 5%。 路透社报道说， Twitter 在5月2号的一份文件当中披露，他第一季度虚假或者垃圾账户的平均数量不到每日活跃用户数的 5%。Twitter 在报告当中亦都表示，由于误差，估算虚假或者垃圾账户的数量可能比实际数字高。马斯克说，为了找到正确答案，他的团队将会随机抽取100名 Twitter 粉丝，同时邀请其他人进行同样的操作，选择100作为样本数量，是因为 Twitter 用100来计算 5% 垃圾机械人或者虚假账户或者重复的数值，估不到这样招来了 Twitter 法律部门的电话。马斯克宣布暂时搁置对 Twitter 的收购之后， Twitter 股价应声下跌超过两成。这个是马斯克提出以每股 54.20 美元将 Twitter 私有化以来 Twitter 股价的最低水平。此外，马斯克仲发帖说， Twitter 目前为用户提供两个版本的信息流，即是最新推文和主页，后者由 Twitter 的算法生成，而前者就按发送顺序显示来自关注账户的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说，修复你的 Twitter 信息流非常重要，一，点击主页按钮，二，点击荧幕右上角的星星，三，选择最新推文。你在以你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被 Twitter 算法操纵，开源算法是解决信任和功效的正确之路，它试图猜测你可能想要阅读的内容，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意中操纵或者放大了你的观察角度。马斯克在收购公告当中曾经提议，让算法开源以增加信任，即是让公司以外的人将会能够查看并修复和修改。尽管有各种争议，马斯克表示仍然致力于收购 Twitter， 收购之后会将公司私有化。由美国107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礼拜四首次召开公开会议，使这一部停滞已久的决案距离国会通过向前迈进一大步。议员表示，希望透过为美国技术产业注入资源，提升美国竞争力和中共抗衡，希望能够在6月中完成协商工作。该法案计划大举投资美国技术产业和研发创新，为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拨款超过520亿美元。 国会一年多以来积极致力于推动同中国相关的立法措施，同中共抗衡成为分裂的两党议员罕见的共同目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捍卫美国协助建立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正处在一场将民主和人权从暴力和威权代理人的手中拯救出来的竞争。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共所做的种族灭绝、操纵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规、摄取我们的技术，并利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来影响、欺凌和胁迫。习近平认为他可以这样做而不用负责，因为他打倒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我们的民主制度无法约束他的行动。在跟着下来几个星期里面，这个协商委员会将会进一步证明他是错误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我认为中国对美国乃至整个所谓的西方自由国际秩序都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挑战。当日美国商会在声明当中说，这一部法案包含了很多措施，将会强化美国商界在全球的竞争力，包括为超过240个州和地方商会和商业组织最近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的美国晶片法提供资金。参议院版本法案起草议员之一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提到，参议院版本法案起草议员之一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提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希望能够在6月中之前完成协商工作，目前没有听到太多针对法案持批评或者反对的声音。如果顺利在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会成为拜登上台以来最大型技术投资法案之一。支持者认为法案将会厚植美国在关键技术和高端产业研发的实力，强化供应量和制造业的韧性。北京时间15号，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宣布，上海从下个礼拜一16号起将会逐渐解封，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而在北京，有众多北大学生集体抗议要校方拆除隔离墙，双方一度僵持不下。路透社报道，上海地铁已经准备恢复营运，目前上海地铁全网设施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演练压力测试，为开放做准备。上海部分地区的超市、便利店以及餐饮业逐步恢复有限开放，部分区域采用分片购物制度，让居民凭证一户一证一人限时限流购物。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大力宣传上海解封的场面，试图欺骗舆论，但上海今次野蛮的清零封控手段造成多少人间惨剧，让很多人不再对这个国际大都市抱有希望。不少上海人选择离开当地，在上海打拼多年的外地人亦都纷纷返回故土。此前就有很多外国人已经逃离上海，不少外商亦都已经撤离上海。而当日北大校园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据北大学生在网上发文透露，北大万柳园住住家属和同学，家属可以自由出入，但同学不能，仲不允许叫外卖。万柳地方小，活动本来就受限。有人反映，既然家属能够自由进出，那我们被封住还有什么意义？学校表示要研究解决。但当晚万柳突然开始收足隔离墙，要将这里一分为二，家属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学生却在减少一半的面积里面继续被封，而理发店一个速递点、小花园的一半都被划到家属那半边，还有少量的学生住在家属那一半。如果这样封，他们不能出校，又不能叫外卖，还不能吃到学生宿舍这边的食堂，连吃饭都成问题。从网上影片看，当晚很多学生聚集，满布马路和二楼的露天走廊，校方领导手持喇叭声嘶力竭地喊话让学生回宿舍，但学生没有一个离开。此时领导身后的已修建的金属板墙突然传来巨响，有板墙被拆，一些学生鼓掌欢呼，校领导和保安都惊讶地回身向后看。不久之后，几个保安将一个男生捉出来，被那个男生愤怒地揈开。校领导后来又说，先拆了这个墙，大家回到宿舍，但学生仍不买账，质疑我们怎样确定不会半夜就偷偷全部收好。领导说请学生放下手机保护北大，学生质问说保护北大，那谁保护我们啊？双方再度陷入僵持。 后来有学生企出来要同校方谈，有少量学生跟随，其他大多数学生开始散去，未离开的学生同校方谈到晚上12点仍然没有结果。后来有学生代表请两位校领导签署，不追究企出来的学生的承诺书，仍然没有结果。从学生的对话记录显示，校方开始清查寝室，要将不在宿舍的学生按参加暴动处理。有人说校方已经开始清算，事件后续发展如何，我们会继续为你追踪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澳洲工党选举获胜，将面临对中共政策挑战。国际形势不妙，习近平说要保卫外资。美国和南韩首脑峰会谈论印太关键议题。拜登签署美国40亿对乌克兰援助法案。喜马拉雅山区出现红色精灵闪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澳大利亚工党获得了这次政府选举的最大胜利。在这个之前，澳洲维持了将近10年的保守派政府，而在星期六的选举当中，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安东尼·艾巴利斯胜选，并且将会成为澳洲的新任总理。现任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这次大选结果被称为是一次变革。当选总理艾巴利斯表示，预计他的政府将很快面临关于外国政策的压力测试。在星期六的选举胜利演讲当中，艾巴利斯提到，在外交政策领域，澳洲会发挥其影响和优势，训练邻国军队，应对北京政府在太平洋的军事威胁，并且强调了中共在所罗门群岛的潜在军事存在。预计艾巴利斯将会迅速宣誓就职，以保证下个星期二可以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安全小组会议。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澳洲政府因为质疑疫情的起源，和中共政府关系迅速下滑。工党在选举期间多次表示，如果胜选，当局在对中共的政策方面将会延续保守派政府的做法。对此， BBC 引用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的话讲，随着美中关系的高度恶化，澳大利亚认同美国对中国进行竞争的战略主轴，新政府会继续走亲美国和北京竞争的战略，最后将会落实于2021年签署的澳洲、美国、英国的安全协议。近年首任工党总理的艾巴利斯出生在悉尼，有意大利和爱尔兰血统。他幼年的时候父母离异，在悉尼的贫困社区长大，通过优秀的成绩，他就读悉尼大学并且进入学生会，毕业之后走入政坛。艾巴利斯说，自己在贫困社区长大，能够取得今日这样的成果，充分讲明了澳洲这个国家的伟大，希望自己的人生旅程能够激励澳洲人去追寻梦想。路透社说，目前工党取得了选举的初步成功，但是澳洲的保守党联盟仍然拥有西澳洲大量富裕城市选区居民的支持，这个可能会反映在国会的格局上。在艾巴伦斯胜选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对他表示祝贺。约翰逊说，英国和澳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作为蓬勃发展、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我们每日都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更加环保和繁荣。 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在5月21号召开会议，随后宣布了一系列显著的政策共识。当日美国和南韩双方首脑在龙山总统府举行了72分钟的会晤之后，召开了记者会，期间谈论了关于北韩、印太和经济技术等多个层面的政策走向。美国和南韩首脑说，双方将会增进军事合作，举行更多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另外，双方亦对北韩伸出橄榄枝，承诺将会提供疫苗医疗资源，帮助应对平壤疫情。另一方面，亦希望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拜登在会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曾经提议对北京政府和北韩提供疫苗，以协助控制疫情，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藉着这次会谈，拜登和尹锡悦亦都强调了美韩联盟以及南韩对印太地区战略的重要性。双方亦都谈论了关于和日本三边合作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个是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繁荣、维护共同价值观的需要。在经济贸易领域，南韩总统尹锡悦说，美韩两国将会促进国际贸易合作关系。他呼吁双方在半导体供应链和电动汽车产业增进合作和投资，建立稳定的供应链。会谈期间，美国和南韩首脑表达了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高度关注。白宫官方声明表示，双方强调了维护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个是印太地区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另外，美国和南韩高层亦都讨论了印太国家人权的问题。有多名政府消息人士说，预计拜登将会在行程的最后访问南韩京畿道的乌山空军作战司令部，这个会让拜登成为第一位访问南韩作战本部的美国总统。在赴南韩访问期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高达400亿美元规模的对乌克兰援助法案。根据白宫的讲法，这份法案随同拜登一同飞往南韩，并且在当地完成签署。在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法案高票通过了参众两院，并且在5月19号送达白宫总统府。而在5月21号当日，这份法案在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国宴之前完成了签署。援助法案准备为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资金，协助基辅当局继续应对俄罗斯的袭击。新的法案当中包括对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以及8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规模远远高于之前通过的136亿美元救助方案。通过落实最新法案，预计美国将在9月之前完成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支持，并且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对抗俄罗斯的武器。在对乌克兰援助法案签署当日，俄罗斯当局发布制裁消息，宣布禁止963名美国公民入境，其中包括拜登本人和拜登的仔亨特。俄罗斯外交部威胁说，这个是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回应。另外，俄罗斯还宣布将会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妻子在内的26名加国公民实施禁止入境制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大规模疫情封锁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公开会议上强调稳定外资领域的重要性。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21号的报道，习近平在会上说，今年以来国内国际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政府部门稳住了外资基本盘。报道中说，中共能够实现让外资企业留得住和发展好，但是行业认为真正的情况和官方媒体报道截然相反。目前严格的封控措施已经严重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5月21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话，苹果公司认为而家需要推动在中国以外扩大生产的计划。报道指出，苹果公司一直在考虑供应链多元化的可能性，在上海的几十日封锁加剧了企业的这个想法。目前苹果公司的合作伙伴富士康等企业在印度等地建立了工厂，受中国防疫政策影响，预计更多的生产将会转移到印度或者越南等地进行。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项成员调查，大约有 25% 的欧洲企业准备将投资中国的计划转移，数量比今年年初多出一倍。还有 92% 的企业说，公司的业务正在受到中共政府防疫措施的不利影响。在5月份，穿着防护服的中国防疫员冲入去居民屋企里面四围喷洒消毒水的影片在国外媒体上广泛流传。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共政府高压控制的表现。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杰瑞米·华莱士21号在《洛杉矶时报》发布专栏文章指出，现在北京政府实施的强制政策在西方人的眼里面看是十分严重，而这些混乱的政策高度损害了经济，就算北京政府能够进行政治变革，挽救经济的目标仍然十分渺茫。法新社话，尽管经济受到冲击，但是北京政府在疫情政策上已经落了太大的赌注，而家毫无退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认为，而家挑战清零政策就意味着挑战中共领导层。目前北京的首要任务可能是在二十大之前保持现状。近日，中国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出现了罕见的红色精灵闪电，这种闪电被摄影爱好者偶然记录拍低。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和图像，喜马拉雅山上面的红色精灵闪电出现了环状水母形态的造型以及各种奇异的效果。在山脉附近出现的红色闪电好像一种形状特殊的烟火，而且数量繁多，这种现象是非常少见的。根据历史记录，有关精灵闪电的报告可以追溯到1886年以前，但是这种现象的相片极其难以拍摄，是因为这种闪电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高性能的相机才能够有效地拍摄到这种现象。它们在空中存在的时间不到1/30秒，所以被称为红色精灵。这些现象在5月20号的凌晨被捕捉到，拍摄者话，呢次可能系国内至到而家目击到嘅最大规模嘅红色精灵闪电，系十年难遇嘅现象。呢次红色精灵闪电出现得非常密集，基本上每一两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因此拍摄者喺当晚就获得咗一两百张相关嘅相片。据悉，当时的情况类似于无数道红色嘅闪电汇集喺空中，染红咗整个星空。相关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评论说，现在看到了这个红色精灵闪电感到十分震撼，有些好像外星人入侵地球那样，又有些好像科幻片里面出现的景象。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严万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条新闻，第一条就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很长时间都被视为弱势总理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来突然成为焦点，起因就因为中共的党内的习降李升的传言近来在中国 內外都甚囂塵上嘅。咁啊，習鋼李昇，習啊，梗係指習近平。咁李咧就係指李克強啦。咁啊，習鋼李昇，咁啊有不同嘅講法嘅。咁啊，根源咧都係同埋啊。根源都是同埋中国面临嘅经济同埋外交困境有关嘅。咁叶晚峰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呢一个习降李昇嘅情况
啊。首先咧讲呢个习降李昇嘅呢咁样传闻咧，首先睇下中国而家面对嘅环境噶。首先咧就系中国近年嚟咧受到美国带头嘅围堵啦，就系、是、各方各面啦，就系、是科技啊、贸易啊。軍事啊，各方各面啦、啊，都係俾美國帶頭咧，帶埋啲盟友咧一齊圍堵呢個中國噶。而中國咧喺習近平主導下嗰錯嗰個唱嗰只創造出嚟嘅戰狼外交咧，就引起強烈嘅反彈啦、啊，令到呢、這個中國嘅外交上咧受到好大嘅挫折噶。咁對中國對呢個俄烏戰爭嘅立場咧，又非常之曖昧，令到人咧都唔知佢係企喺邊邊啦。咁啊，令到佢個位置咧，係喺國際上嘅位置更加孤立噶。咁近年嚟啦，咁啊近最近啦嚇，呢個新冠疫情咧就越嚟越燃燒得緊要啦，係嘛？越嚟越厲害。咁動習近平嘅創舉又係佢噶，動態清零啊，封城啊。呢咁樣咁嘅防疫手段咧，又對呢個經濟咧製造咗嚴重嘅衝擊㗎。咁喺呢個外交同埋國內嘅情況咧，面臨困境嘅情況下，咁啊，儘管啊習近平咧應該嚇應該仲係大權在握嘅，咁但係個聲望咧就係受到好大嘅衝擊啦。尤其喺上海封城啦，近日嘅上海封城引起嘅嗰種龐大嘅民怨咧，令到佢嘅聲望下降咧，就係更加顯著噶。咁啊喺五月初啦，咁啊海外咧流傳咗一條咧就係爆料短片噶。咁咧就係喺網上係極快咁樣瘋傳啦。咁咧就用一個錄音帶，錄音聲帶咁形式咧傳咗入中國裏邊噶。咁咧內容咧就講咧習近平咧因為中國當今面臨的內外的困境，在這個黨內的會議上是追到質疑的，李克強因此就獲得了部分的權力。其實這些權力應該是李克強所擁有的，就是他本來就是他現在還是就是國務院總理，應該是主導這個經濟的，但是被習近平一早就將這個權力收了回去的。現在他拿回一部分，咁啊，呢、這個爆呢、這個爆料嘅聲帶咧，仲甚至咧就指出咧，喺二十大咧，習近平咧將會無法呢個連任噶。咁係真係假咧，真係好難分辨啦，因為中共所有嘢都係密封嘅嚇、好啦，咁啊講下李克強啦嚇。咁啊最嗱。與此同時咧，這個聲帶流傳咗出嚟之後咧，咁最近李克強咧。在呢個受到黨媒咧係高度關注嘅喎，呢樣嘢就係又係好似配合咗呢個爆料短片嘅內容咁樣講喎嚇。咁啊嗱，俾個例子大家睇下，李克強咧同巴基斯坦總理通話嘅消息咧，喺五月十七號嘅《人民日報》嗰度咧係上咗呢個頭條嘅頭版嘅。咁啊，李克強咧，自從被架空之後咧，係好佢個新聞好少上到可以上到個頭版嘅。咁呢個其中之一啦。咁喺五月十四號啦，新華社同埋《人民日報》咧就刊登咗李克強喺四月二十五號所發表嘅經濟政策長呢個講話噶，呢個好長嘅一段文章嚟噶。咁對李克強嚟講，呢個即係佢個待遇啊，係大幅提升咗噶。
好像有少少鹹魚翻身咁樣樣嘅跡象啊嚇，
係啦，就所以咧，所以引起啲猜測越嚟越嚴重啦，個個都諗住係咪真係咧嚇，
甚至外媒嚇《華爾街日報》都好似有個報導喎，
係啦，《華爾街日報》咧上個禮拜啦就以李克強走出習近平陰影，努力修復中國經濟為題咧，就指出啦，李克強咧正憑藉住自己嘅影響力咧重新活躍起嚟噶，因為佢做咗鹹魚都好耐噶啦，正喺度發揮作用啦。 促使呢個習近平咧回收一啲咧導致中國遠離西方資本主義或者係導致中國經濟放緩嘅措施㗎。咁咧呢個報導咧，咁啊更令到咧呢個，因為係《華爾街日報》啦嚇，即係嚇可信性係頗高㗎嘛嚇，大家都覺得咁令到呢個習降李升嘅呢個傳言咧更加甚嚣塵上啦嚇，大家都嚇拿住呢個《華爾街日報》嚟呢個作為支持自己論點嘅一種手段啦嚇。咁啊，對於呢個傳言啦，係真係假咧？嗱，有人認為咧呢啲只不過咧好多咧就啲 YouTuber 嗰啲自媒體人啦，為咗哗眾取寵啦，吸引多啲觀眾點擊啦。做出嚟嘅耸人听闻嘅一种论调啦，啊，咁呢个论调咧系忽略咗习近平咧系喺掌控呢个党国机器咧系有绝对嘅优势噶，佢上台到而家，所建立所经过咁多差唔多十年嘅所有嘅动作咧。都是是要将所有权力是操控自己手上边的嘛。所以呢经过这么长时间呢去掌握的资源党内的资源是非常之深厚的，军队啊党啊政府啊都是去掌控之中的。所以呢党内根本呢就冇可能出现第二个太阳的空间嘅。
只是第一个集太阳嘅啫。
即是冇李克强的空间生存空间的。但亦都有人这样分析啦。中共黨內咧，似乎有股力量，其實唔係似乎嘅，係有一股力量嘅。同時，即係利用呢個自媒體啦，同埋外媒咧，作為呢個放風嘅渠道，目的咧係喺二十大前咧，想削弱習近平嘅權威。咁啊，呢啲啊代表咧黨內確係有人不滿。咁大家用常理睇啦，咁習近平呢咁嘅治國咁嘅手段同埋措施咧。政策咧確係引起好多人不滿，亦都傷害咗好多人嘅利益噶嘛。喺咁樣情況之下，肯定係有人想即係對佢係非常之不滿。但係喺而家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冇邊個咧有咁嘅勇氣啊，將佢自己嘅不滿表達出嚟嘅啫，係咪？
即係話其實個反襲呢一個情緒一定有嘅，只不過係呢一股嘅反襲勢力究竟有幾強，強唔強到有啲咩可以做得實質嘅嘢出嚟咧？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啦。
係啦，咁咧，所以呢個肯定係有嘅，但係呢啲咁樣傳聞啊，對呢、這個習近平嘅威信當然係有所影響啦，係咪？啊，如果唔係，點解會？即係俾李克強喺呢個時候咁關鍵嘅時刻，二十大就到嘅時刻，俾佢冒翻上出嚟咧，係咪？明確好明顯係對佢有影響嘅。但係咧，呢個消息係真係假咧？其實就唔重要嘅，只不過咧，有人覺得咧，這個反映到中國嘅民心嘅一種嘅投射㗎嚇，即係其實確係中國裏邊好多人對習近平係不滿嘅。
好啦，嗱咁啊，讲完呢一个中国嘅新闻咧，咁啊，另外第二条又同大家去乌克兰睇睇乌克兰方面嘅情况啦。嗱，咁啊，西方支持乌克兰嘅立场咧，喺西欧国家同埋英国、美国之间嘅分歧咧越嚟越大。咁啊，英国、美国咧就继续佢削弱俄罗斯嘅战略目标。咁但系呢一个目标咧嘅潜在后果咧，就令到部分的西歐國家，特別是譬如法國啊，同埋德國咧，係有啲擔心嘅。咁啊，不如首先講一講，究竟有啲乜嘢嘅跡象咧，係顯示西歐同埋英美係有分歧咧？
嗱，從兩位國家領導人嘅講話就可以睇得好清楚噶啦。國際上對呢、這個呢場俄烏戰爭嘅睇法嘅分歧噶嗱。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26日声明，普京是不能够继续执掌这个政权的。而马克龙9月5日就说，和平不可以在羞辱俄罗斯的情况下达成的。那你看得到了，就是双方之间对这个俄罗斯这个这样的政权的看法是很不同的。咁啊，拜登咧就要将佢赶尽杀绝。这个马克龙咧就代表西欧国家啦，就系对俄罗斯系要留守嘅啊。 咁从呢个行动嚟讲咧，从援助乌克兰嘅行动嚟讲咧，英国同埋美国咧向乌克兰提供嘅武器嘅规模咧系远远超过法国同埋德国噶啦。咁啊，英国而家好多杀手嘅武器咧，俄罗斯呢个乌克兰嘅用嘅杀手武器好多都嚟自英国同埋美国嘅。咁咧就系、是、至于制裁方面咧，华盛顿同埋伦敦咧喺制裁莫斯科方面咧，比呢个巴黎同埋柏林咧走得更远啦吓。因为咧我谂呢个美国同埋英国啊，对欧洲国家用外交斡船咧呢一次冲突武装冲突咧系唔抱任何希望噶啦，所以咧佢哋当呢啲系完全系冇。是不觉得是会有造成任何的正面回应的一个情况来的。咁有政局分析家呢就叫是讥笑呢啲个西欧国家的。佢话英美国家呢是拯救乌克兰，而欧盟的国家呢是拯救自己的啫。即是为了自己而参与呢一次咁嘅援助乌克兰呢个行动的。但是呢佢个目的呢就唔係真係要帮乌克兰，要首先呢係要帮咗自己先咁样情况㗎。咁刚才讲过啦，拜登话呢就係、是、要普京呢唔能够继续掌握呢个執掌政权啦。咁当然佢讲完呢句话之后呢，白宫呢随即呢就係、是、进行修正嘅，即係唔好讲到咁绝啦。咁话美国呢无意改变俄罗斯嘅政权。但係跟住呢呢、這个美国嘅国防部长奥斯丁呢就表示啦，美国希望俄罗斯呢係被持久咁削弱㗎。咁呢样嘢呢其实始终都係睇得到美国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呢是远远呢是超过了西欧国家法国啊德国啊这些国家的所期待的。那么对华盛顿来讲呢，长远的战略呢仍然是跟中共这个对抗的。
是因为他很多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共。
是啦，但是呢削弱了俄罗斯呢对这个跟中共的对抗呢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没有了俄罗斯呢，或者俄罗斯变得很残很弱的话呢，中共少了个盟友，甚至少了个靠山的。在这种情况之后呢， 对中共来讲，他的心理上也是很大的打击的。对美国来讲，现在这场俄乌战争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想削弱这个俄罗斯嘛，而且呢在俄乌战争中，他们不需要出动一兵一卒的，因为乌克兰人打得太过漂亮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勇敢的战争真是非常之令人赞叹的。俄罗斯方面呢表现得非常之差劲的，美国就看中这个机会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最好时候了。他们还更加希望呢，如果是普京能够倒台的呢，就将会更好的。
好啦，我哋一度休息嘅时间啦，咁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关于乌克兰嘅消息落去嘅。咁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讲在乌克兰方面的情况的，就是西方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呢，在西欧国家和英美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的。叶晚峰刚刚讲到有些、就是、政治分析家就怎么分析为什么有这个分歧的。
咁咧，仲有咧就系而家讲个欧盟啦。欧盟里边咧，其实咧佢内部存在，亦都系存在好大嘅分歧噶。咁啊，东欧国家咧就系因为佢哋以前咧就系做过俄罗斯嘅马仔咧，所以对咧呢个俄罗斯咧敌视系非常之深嘅吓。咁西欧国家咧，即系佢哋都好支持呢个乌克兰去对抗俄罗斯，但系佢哋嘅程度咧就温和好多，同呢、這个。東歐國家比咧就係、是、好温和嘅，咁咧但係咧嗱，呢、這個同呢、這個 华盛顿尼比咧，去西欧国家咧要承担嘅战争嘅后果咧就严重得多啦吓。首先，
叶晚芳你咁样讲咧，就引申出一个非常之关键嘅问题，就系改变俄罗斯嗰个政权咧，对比英美，西欧国家要付出几大嘅代价咧？
嗱，首先咧就系讲下对呢个战争升级嘅危险，佢哋会承担嘅乜嘢？假如啊，呢個而家荷蘭唔係呢個芬蘭同埋瑞典咧申請加入呢個北約啦，咁啊當然啊，普京非常之唔 happy 啦。如果普京真係癲起上嚟，真係未打完烏克蘭就打芬蘭啊，打瑞典咁點咧？戰爭會就會嘣一聲就會升級得好犀利噶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如果係普京啊，真係失败之后变成一个狂人吓、真系使用核武嘅，咁对整个欧洲嚟讲咧就系灾难噶啦，系咪？
甚至整个世界都系灾难啦。如果因系用核武嘅话，
咁样情况之下咧，所以欧洲咧喺呢个喺战争嘅升级嚟讲咧，去承担好大个风险噶。除此之外咧，喺经济方面咧，佢哋嘅为咗要达到美国希望达到嘅目标咧，佢哋付出嘅代价亦系天文数字噶。首先从呢个能源呢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啊，西欧咧就非常之依赖呢个苏联俄国嘅能源啦、天然气啊、石油啊吓，咁啊为咗要制裁呢个俄国啦，佢哋咧就系将会短期之内咧就系停止从呢个俄国入口呢个天然气同埋呢个石油噶。佢哋被迫咧，咁样情况即系被迫要去国际市场上另找供应啦。喺咁样抢法，喺咁情况之下，当然将呢个市场嘅价钱抢得好高啦。因此咧，佢喺能源方面咧，佢哋要付出非常之高嘅代价噶。咁反观美国同埋英国啦，佢哋都系能源出产国嚟噶。咁对佢哋嘅对呢个能源入口嘅依赖嘅比重咧，并唔高噶，所以佢哋嘅损失咧就冇咁高噶，系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好似德国啊，德国系工业大国啊，当然能源消耗就非常之多噶吓。咁样情况之下，德国要付出嘅代价高远高于呢个英国同埋美国噶。除咗能源之外啊，战争嘅亦会令到呢、这个。主要嘅原材料同埋加工材料咧，供应咧系受到好严重嘅打击噶。咁啊，德国头先讲咗啦，系个工业大国，佢哋除咗能源嘅需要之外，对材料、原料啦、加工零件啊、材料啊都需求好大噶。咁呢啲战争咧打乱咗所有嘅生产啦。甚至系有啲俄罗斯嘅出产嘅材料咧，个原料咧系。当然啦，就系会受到好大冲，个供应上会出咗好多问题噶啦。咁反观嚟讲，英国咧就受到冲击嘅机会就少好多，因为英国工业冇德国嘅咁强大啦。至于美国，因为距离好远啦，佢有其他嘅供应渠道啦，所以受影响亦唔大嘅。受重灾嘅咧就系始终都系欧洲西欧国家噶吓。咁西欧嗰啲富强国家，譬如这个法国啊、德国啊、以至意大利啦、同英美啦、英美这个阵营啦，同埋嗰啲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就係比较亲近呢个英美嘅，喺呢件事喺呢、这个俄乌战争嘅呢件事嘅睇法呢，佢哋比较接近呢个英美㗎啦。咁向睇待问题嘅方式呢都係有所唔同㗎嘛，因此呢如果战争係持续或者恶化落去呢，会令到各方面的矛盾激化的。这样情况之下，西欧就真是欧盟真是有可能重新出现这个撕裂的风险的。
刚才你讲到东欧国家就很多都是在这件事上是站在比较接近英美那方面的。其中之一个就是波兰，在正这个乌克兰隔离的。他今次这个俄乌战争中，他真的出晒力去帮这个乌克兰的。
是啊。呢啲就係以前嘅因為佢哋係華沙公約組織啦，咁做過呢個蘇聯，受過蘇聯嘅欺凌噶，好長相當長時間，所以佢哋記牢記喺心中噶，即係所以對呢啲咁嘅俄羅斯嘅侵略咧係非常之反感，因而咧佢哋好願意係幫助呢個烏克蘭噶。
嗯，冇错。嗱，今日另外同大家去再追踪嘅一条新闻咧，咁啊，亦都系同呢个乌克兰有关嘅。咁啊，讲到呢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系有啲争执。咁啊，尽管双方嘅目标都一致嘅，就系、是、要停止战争。咁不过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就指责马克龙，就话佢咧试图俾普京一条出路啊，就唔好羞辱俄罗斯嘅。就正如头先都讲过噶啦。並且是對馬克龍的提倡的這個歐洲政治共同體計劃呢就保持這個保留態度的。究竟發生了什麼導致澤連斯基這樣說呢？
其實呢、就是、主要是馬克龍的立場，他經常呢、就是、跟這個普京呢是、打電話接觸的，希望、这个、馬克龍希望呢就是用外交斡旋方式呢就是可以阻止这个战争，令到战争停止的，不要再流血的。但是呢泽连斯基对他这样做法呢并不算是欣赏的了。他说呢就是因为他这个馬克龍讲过啦，刚才讲啦，要为这个不要羞辱这个俄罗斯，要为俾一個出路俾佢，即係其實俾揾個機會俾佢呢個下台嘅。咁啊澤連斯基對此就非常之反感嘅，佢就話啦，咁啊馬克龍咧即係好努力咁樣喺呢個同呢個普京咧係進行呢、這個調停啦，但係咧就係調係徒勞嘅，係。嘥氣嘅啫，佢話咧就係佢做咗咁耐咧都冇乜結果噶。咁咧至於咧，佢話要同要為呢個普京留呢個面子，等佢有嗰條出路咧，其實咧佢呢個係非常之反感。佢話咧要為呢個普京留面子咧，其實嘅意思咧就係要呢、這個烏克蘭咧係喪失部分嘅主權噶。因為普京咧動用咗咁多嘅軍隊武裝啦，喺呢次俄烏戰爭嘅損失慘重噶，所以咧佢係要佔領到一啲烏克蘭嘅領土咧，咁佢先至有個下台嘅一個咁樣嘅台階噶。咁對呢，但係你咁樣做法對呢個烏克蘭嚟講，當然係就唔可以接受啦，係嘛？
咁即系话要为普京留面子咧，就要乌克兰咧损失部分嘅主权啦。
系啦，咁啊，其实咧，欧洲嘅舆论啊，对马克龙咁嘅做法咧，不停咁样同呢个普京通电话，试图说服呢个普京回心转意，停止呢个战争咧嘅做法咧，都系大家都系好存疑嘅，即系都冇，即系都睇落都冇乜机会嘅。你搞咁多嘢做乜啊？系嘛，大家？但系马克龙就认为唔能够放弃任何咧停止战争嘅可能。不过呢个好有可能就系自己一厢情愿噶啦，系嘛？咁啊，马克龙咧喺欧洲嘅议会发表演讲时就话咧，唔能够啊屈服于羞辱的誘惑同埋呢個報復嘅精神，佢所講嘅羞辱咧，其實咧佢指嘅咧就係、是以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嗰陣時候，德國人所受到嘅屈辱，咁啊而呢個屈辱咧係直接咧導致咗納粹主義嘅產生同埋帶嚟嘅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災難噶。咁因為喺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咧。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咧，係賠呢個需要各地賠款啦。喺當時嚟講嘅國際個規律嚟講，呢個理所當然嘅。你打敗咗，你就要嚇、要賠償噶啦。但係咧，用呢個嚟比喻今日嘅俄羅斯咧，好多人覺得咧就並不恰當嘅，因為俄羅斯係而今次嘅侵略者啦。喺烏克蘭咧，佢係濫殺無辜，盡情咁樣係毀壞呢個破壞噶。咁啊，无恶不作。如果有一日啊，乌克兰真系击败呢个俄罗斯啊，俄罗斯系咎由自取噶。咁点样可以话系呢个呢啲系咁样？呢啲系呢个系羞辱啊俄罗斯咧？所以系个唔合理嘅讲法嚟噶。咁啊，马克龙呢啲番话其实咧唔系讲，唔主要讲俾边个听咧？其实主要讲俾美国听噶。咁啊，因为美国咧正系向呢个乌克兰咧提供大量嘅军事援助啦。而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呢亦都是在訪問這個基輔之後呢就發表演講啦，就說 他希望永远看到俄罗斯被削弱的。这些呢都是、对这个马克龙来说是不适当的。啊啊、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这个叫做麦克福尔、上星期五曾经讲过的。普京是一个独裁者，他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呢保住他的面子的，他是没有面子的，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的，不需要面，不需要讲面子的。
他是独裁者，个个都要听他话的、啊、他要不要面子都没什么关系，
不需要面子的。最主要就是这个泽连斯基就觉得马克龙无需要在这个时候、啊、战事呢、对这个俄罗斯来讲是非常之负面，对这个乌克兰来讲是希望越来越浓的时候呢作出任何外交的让步的。啊那么马克龙、是很喜欢呢就是跟这个俄罗斯和普京交往的。在2019年呢将当全世界都制裁这个俄罗斯，因为他们入侵这个克里米亚的时候。咁啊喺2019年，马克龙咧就倡议啦，要恢复接触同呢个普京进行接触。咁啊，尽管啊去强调咧欧俄进行呢个苛刻嘅对话，但系都系要对话，要同俄罗斯打关系噶。咁呢个咧对欧洲啊，东欧国家以往嘅东欧国家嚟睇咧，呢样咁马克龙呢个咁样做法咧。是对俄罗斯来讲是过于宽宏大量的。
讲到宽宏大量，马克龙最近在这个欧洲议会上还提倡创立这个叫做欧洲政治共同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组织啦，就将所有的那些、希望、加入这个欧盟的国家，他们跟欧盟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呢他条件不够，不能够就是不被接纳未被接纳 的国家呢、加入这个这样的、共同体里面，让他们可以参与欧洲的事务。但是、意大利前总理呢、这个叫做恩里科莱塔呢表示呢这个共同体呢是他赞同这个共同体的，他认为这样做呢是令到一些国家呢是可以呢在未正式入到这个欧盟呢已经可以参与欧盟的 事务的了。但是呢对泽连斯基来讲呢这个呢就是非常之不可以接纳的，因为呢 他是希望直接加入欧盟的，他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正式提出了申请的了。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政治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来的，是拖延、令到这个乌克兰呢是更难呢是没办法现在就加入这个欧盟的。
其实真是拖字诀咯，整多一个中间步骤俾你，就再下拖你，可能几十年都唔定，
系啦，
咁先至叫做可能会入到欧盟。
到时先算啊，嗰时得唔入到。
咁呢个就系拖字诀啦。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